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这班是先知书的读经班，目前在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总共有66章，我们的进度是每次读10章，所以我们分成7次来进行。那现在我们已经是第6次看以赛亚书，然后看的范围是以赛亚书的49到57章。那今天我会跟弟兄姐妹看这段经文里面的几首诗歌。其实以赛亚书整本书都是以诗歌的题材来写出来的，但是呢，今天这个范围之内有3首的仆人之诗。以赛亚书总共有4首的仆人之诗，这个仆人之诗它都是预言预告着弥赛亚的来临。我们上一次课的时候已经看过了第1首，在第42章。那今天这个范围之内有3首，我们先来一起到主的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赞美你，你是永恒的神，真理的神，并且是爱我们的父。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打开圣经，学习神的话语。我们知道自己的智慧有限，而且我们常常生活在罪里面，与神远离，所以这时候求天父再一次的来洁净我们，并且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使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心中有所明白，有所领会，能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会比较按照我的这个幻灯片来跟大家看这几首的诗歌啊。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8章27到35节。那个记载的说，有一个伊索皮亚人，他是一个大有权柄的一个太监，他在伊索皮亚的女王甘纳基的手下，总管银库。那么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所谓归顺犹太教的人啊，所以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他就在读先知书，刚好读的是先知以赛亚的书。那这个时候圣灵就感动了腓力，对他说，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以赛亚，先知以赛亚的书，然后他就开口说了，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那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常常说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还需要得到人的指教，神所指派的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是他的仆人来帮助我们来明白神的话语。那这个太监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虽然他本身不是犹太人，他去耶路撒冷礼拜，而且在他旅途当中拿出圣经来在读以赛亚的书，可是他读不明白，所以神差派这位仆人腓力说，你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么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那么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这话是指着谁呢？是指他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呢？那大家要注意下面那一段经文，因为这一段呢讲的是先知以赛亚53章啊，那首仆人之诗。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 对他传讲耶稣，就是说耶稣就是应验了这段的经文，耶稣就是这首仆人之诗所讲的弥赛亚。那这是根据以赛亚书来传讲福音。那我们现在要来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旧约中的福音。我们现在读的这本书叫做以赛亚书，它特别是可以称为是旧约中的福音书。那么它的那个第二部分，大家到现在应该已经知道说以赛亚书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二部分是从40章到66章，这个第二部分安慰之书，其中有许多的跟弥赛亚和救恩有关的记载，可以说是旧约中的福音书。那我们刚刚读的那个使徒行传，它讲的是福音刚刚开始传出去的时候，然后传到的这一位来耶路撒冷敬拜神的这个古时的太监，这个经过神就使用以前先知以赛亚所写的那段经文，借着他的仆人腓力来向这个古时人传了福音。他传讲的内容，圣经说他就向他传讲耶稣。那耶稣基督他是福音的主题，耶稣基督也是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这段经文他的主要的内容，讲的这个仆人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现在要来看一看这三首的仆人之诗啊。第一首上次我们已经看了，那今天的范围我们先看这49章的1到7节。那我特别把它重新排列了一下，我排列的目的是让大家能够欣赏到希伯来书它的那个平行的这个特色，所以我上句下句的这样子给大家排了一遍。那我把这个读一下，读的时候大家应该就很容易就能够领会，很容易可以吸收的啊。它是诗啊，你看这个诗这样子说是很美的诗啊。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呢，留心而听。看到没有，上句跟下句，众海岛就是远方的众民，当听我言，留心而听啊。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都是对着的啊。耶和华自我出胎就选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要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雅各跟以色列指的都是神的选民啊。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那这个是这个仆人之诗啊。下面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一节哈，这位仆人弥赛亚他会做外邦人的光。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会发现外邦人的光这个词呢常常的出现啊。耶稣基督他刚出生之后，他的爸爸妈妈约瑟跟玛利亚带他到圣殿当中，然后就有圣殿里面就遇到了有人啊，一个老人叫西缅的，说啊，这是神所立的做外邦人的光的啊，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那大家也借着这个经文吧啊，看一下说神救恩的范围，神救恩的范围是到哪里呢？直到地极。他的意思是说包括了这个全世界所有的人类，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创造所有人类的神，他的心胸是广大的，所以当他有预备救恩的时候，他不只是为白人预备的、黑人预备的、黄人预备的，而是所有普天下的人。所以信主的人呢， 心胸都是特别广大的，因为我们的神啊，他的救恩直到地极。好，接着读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哈，以色列的圣者这个词呢是啊以赛亚书这本书里面的一大特色。每当你看到以色列的圣者这个名词，它指的就是耶和华，指的是我们的神。然后你说这个词在整本圣经里面出现在哪里呢？有一半以上就出现在这一本书，叫做以赛亚书。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指的就是弥赛亚。弥赛亚相当的辛苦，他的工作并不被人所理解，也不被人所欢迎。对弥赛亚，他的仆人这样子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的以色列的圣者。那这段经文本身里面它有许多丰富的含义，我都写在这些投影片上，但是我没有时间说一条一条的读给弟兄姐妹来听。大致上来说，这一首诗它强调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弥赛亚事工的范围，第二讲的是弥赛亚的高升。大家注意到话，就说这个弥赛亚他的事工的范围在这首诗里面讲到说弥赛亚他的事工是到地极的，是到外邦人当中，而且主要的是要来传讲真理。然后讲到弥赛亚的高升，他虽然是被人所藐视、被本国所憎恶、被官长所虐待的，但是有一天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那这个应验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完全的符合，因为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也说，耶稣基督他虽然 本有神的形象，然后不以他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等等，后来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有一天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那这是第一首的仆人之诗，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看我这个投影片，它会放在教会的网页上面。那我再跟大家来看这个第二首的今天要看的第二首的仆人之诗，这个是在50章的4到9节。这一首的诗歌我自己个人非常的喜欢，它也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这首诗歌弟兄姐妹你们看看它是怎么讲的。50章4到9节这样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我们先暂停一下，就看一下这两句话。有时候我们想要去扶助那些疲乏的人弟兄姐妹或者亲人朋友生活中遇到了困苦，遇到了打击，你想说几句话来扶助他，来安慰他，使他重新有力量。但是这话也不是随便乱说的，有些话真的讲出去不一定有用。而我们基督徒和信主的人相信说到最后呢，神的话是有用的，人的话呢终归是没什么大用。那你说这个神的话也不是你一开口就说得出来的那个人真的是很有需要，他非常的 desperate， 他这个时候内心真的是很大的挣扎，你一句话说对了他的心结就打开了，对他很大的帮助。你说这个话也不是我脑子里随便就编出来的。那这一节就告诉我们这中间的秘诀，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原来这个舌头是受教者。有的英文版本呢把这受教者翻成是 disciple， 门徒，因为门徒本身的那个意义就是一个受教者，一个学生。因为我们自己是在神的面前是个学生，是个受教者，所以我们可以来接受领受神的话语，我们自己有这种谦卑的态度受教，得到神的话语，当其他的人疲乏的人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的舌头就说出来的话就可以来用言语来扶助他。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那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当圣经中讲到听这个字的时候，它并不是讲一个生理的功能。生理的功能就是说，哎，我的听力好不好，我现在年纪大了有点重听等等，这是说耳朵好不好，管不管用。但是圣经的听不是说你的耳朵好不好，而是说神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听进去，从内心心悦诚服的接受它，然后来把它所谓的谨守遵行，就是这个受教者的态度。他说，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你看下面他所说的啊，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这表示说他听进去了，然后照着神的话语去做，没有违背没有退后。看看这位仆人他的遭遇，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在古时候，你惩罚一个犯人或一个奴隶的时候，你就把他绑起来，然后就是把他的背给他裸露出来，然后用鞭子抽他的背啊。啊，这个仆人他会有这样的遭遇，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这个胡须我由他拔。犹太人的男子是一定要留胡子的，那胡子是他们男人的尊严，这是神的话语有规定的。当你把犹太人的胡子给他刮掉或者他的拔掉的话，就是说对他做的是最大的一种人身攻击了，就特别的羞辱他啊。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啊。你站在那边，人家朝着你吐口水啊，吐得你一脸都是，他说我并不掩面啊。这是仆人的遭遇。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我觉得这句话讲得特别的好，他说那个脸呢、就变得很硬，好像一块坚硬的石头那样子。所以不管你怎么样的侮辱或者是攻击的话，他不至于蒙羞，因为神使他坚固啊。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就是说你们要控告我的，要说我不对的，你就到我面前来当面说啊。但是呢，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他这句诗里面其实有很强烈的对比，一个是坚实，一个是衣服。那个坚实，神使他的仆人脸面像坚实，坚实是不会坏的，而那些攻击他的人定他有罪的人反而是像那个衣服会渐渐旧了，被蛀虫所咬，就是过一段时间虽然他现在光鲜很华丽很名贵的衣服，但过一段时间他就没了，而那个坚实千百年之后还是屹立在那里。这是诗歌里的一个对比。好，我弟兄姐妹，你看到这里大致上也看出一个头绪来，这位仆人是神所立的，但是他会经过相当的艰难跟困苦啊。这跟犹太人呢，他们传统的观念中的仆人非常的不相像，他们以为说这位大卫的后裔来了，他们是要复兴以色列国，是要做王的，所以应该是很有权柄很有能力的，不是像这么谦卑的啊，受人攻击的受人羞辱的这么一位仆人，而是一位应该像君王一样的战士的，所以跟他们的观念完全相反，以至于说当耶稣基督以一个仆人的形象来到人间替我们受苦的时候，这个犹太人就是彻底反对他，没有办法接受，就有一个观念上的突破，没有办法接受。其实我们信主之后，弟兄姐妹常常也需要经历过这个观念上突破这一个过程，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信主的时候都存有一些旧有的观念啊，无论是你还没信主的时候听到一些关于基督教的事情，或者你小时候，或者你家人，或者你朋友，你在那里，你有不同的来源。但是信主之后 我们应该说针对神的话语来慢慢来做一个清理，把这些来源说啊，我现在读了圣经了，读了神的话语，那与圣经不符合的那个旧的观念我就让它过去，然后重新根据圣经来接受新的观念。好，这个是第二首的仆人之诗，而是今天我们看的第二首啊，在圣经的以赛亚的那个牌的话是第三首。那我今天主要是想来跟大家看一看这个第四首，请大家翻开以赛亚书的第52章的13节，啊，然后到53章的12节，是很长的一段。这整个的一大段呢是以赛亚书第四首的仆人之诗，也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三首哈。从52章13节开始，那么我们来把它读一遍哈。我读一节，弟兄姐妹就读下面那一节，我们轮流来读哈。52章第13节开始，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那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加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出，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来，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他必看见自己劳碌的功效，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好，弟兄姐妹，这一段呢就是第四首的仆人之诗。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所读过的这段经文到底是说了些什么。他一开始的时候讲的是描写这位的仆人没有家形美容，描写他的外貌，说他使许多人感到惊奇，那个惊奇有些的翻译本就翻成是反感，人家一看就说，哎，这个人怎么长这个样子，因为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如果你们以为耶稣是美男子的话，你就错了。根据先知的预言还有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应该是看起来相当苍老的一个人。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使我们想要看他。这个是另外一种翻译法。 他无家形美容，使我们想要看他，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然后等等，这个是弥赛亚他的外貌。你们记得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有一次人家说，你在耶稣他死的时候才三十出头，这个大家知道嘛，那有一次人家就看到他，你说他几岁，人家说你还没有五十岁。那你觉得在人的眼中他是看起来比较老呢还是比较年轻？对，如果你三十岁人家说你还没有五十岁，你大概不会太高兴。如果你五十岁人家说你看起来三十岁，你心里就很高兴。但耶稣他看起来是比较苍老，他没有家形美容。如果照现在世界的标准来看的话，就是说你这个人貌不惊人，而且特别的丑陋，凭什么要我们来听你？凭什么要我们来信你呢？你如果是一个美男子，高大英俊的话，那外表很吸引人，你讲话的时候人家就愿意说用这耳朵来多听一下。但是耶稣他没有这种外貌的吸引力，他所凭的完全是神给他的权柄，完全是神的能力在他身上，用神的能力来胜过了人间的这一切世俗的看法啊，这个是弥赛亚的外貌。然后这一段经文特别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人的罪啊，因为这个经文就很多处提到关于人的罪，就是无处可逃，你没有办法否认说啊，这段经文里面没有讲到人的罪啊，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有没有讲到？然后也讲到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然后也说了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位受苦的仆人他成为一个代罪的羔羊，他来到人间是要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后来施浸者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忍不住就说，看了神的羔羊，担负世人罪孽的。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就首先我想把这个经文本身明显已经写出来的部分让我们不要把它忽略掉，就的确这段很明显的讲到弥赛亚与我们罪的关系，他将会担当我们的罪。之所以会多提的缘故，是因为现在信仰的这个潮流，特别是在二三十年的这个潮流呢，就让我们有点被蒙蔽了。就我们做基督徒的话读圣经有一个诀窍，就是你要读它的全文上下文，不要断章取义，不要说中间只拿出一节来。好，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That's it。 耶稣来就使我们得平安得医治的，而他前面这么多后面这么多你都掩面不看。他明明上下这边说讲了这么多为我们罪孽压伤，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那这个我们必须要把它全面性的看下来，然后才可以看出这个经文本身的意思是什么。那这里所讲的是这位仆人，这位弥赛亚有一天他会被责打，被苦待，然后最后会死掉啊，这是因为说他要担负世人的罪，因为他成为了一只赎罪祭的羔羊，因此而会被牺牲掉。然后因为他牺牲的这个功效，他的刑罚他的鞭伤使我们得平安跟得医治。所以这个平安跟医治这两个字呢，我们就必须要从这个 context 来了解它。这个平安指的是罗马书第五章一开始讲的说神与人之间的那个平安， Peace with God， 与神相合。讲到说我们原来我们跟神之间我们是与神为敌的，但是因为弥赛亚他的承担罪孽使我们得与神相合， 然后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些的伤害，我们心灵的不完整也得到了医治。那这应该是这段预言，这段经文最主要的意思。我们读了这整段的经文之后啊，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很明显了，所以用不着我再一而再再而三的讲。但是因为太多太多了，就最近这几十年来太多次了，你到哪里去，一个人在那边生病了，就人家替他祷告说，我奉耶和华的名替你祷告啊，因主耶稣基督受了鞭伤，你便得医治啊，主必医治你，因为圣经应许我们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的病一定会好过来。然后其他的基督徒就说阿们。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是误会了那个最重要的。我现在不是说要去嘲笑他们或怎么样，因为他的确是那个的确有，当我们与神相合之后，神的恩典在信他的人身上，神也会医病。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医病又赶鬼，这的确是有。但是医病跟赶鬼是什么呢？是 secondary。 耶稣他亲自说，我是为了传道而出来的，他是为了福音，把这个更大的平安跟医治，也就是跟神之间的这个平安跟医治带到人间来。但是如果我们不去看经文，只是人云亦云，人家说什么我们就张开嘴就说阿们，然后忽略掉说主耶稣这么大的恩典，担当我们的罪，为了使我们跟神之间有平安有医治，这个东西就把它都忘记了丢掉了，反而一心只知道说耶稣基督来就是要使我们生病得医治，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或者保守我家宅平安，出入平安，一切平安，感谢耶稣，阿们。这个也用得着，但是我们先把那个，就是那个不要本末倒置，先把那个本抓住了，用颗感谢的心，感恩的心，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担负世人罪孽的，来接受这样子的平安跟医治。然后我们生活中真的有需要了，有生病了得医治，我们也可以借着祷告来求主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要说本末倒置啊。这段经文里面还讲到说主耶稣他是无罪的啊，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啊。讲的是一个无罪的人，他会被杀被埋死掉啊。然后有讲到说这个代替呢是心甘情愿的，主耶稣也说没有人可以强迫我，但是他是自愿的，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因为甘心所以不开口啊。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等等啊。就是我们看到说这是心甘情愿的替我们而死啊。然后我们来看，这是一个代替哈，因为讲到赎罪祭，赎罪祭它的本质就是一种代替，用一个羊来代替人的罪啊。你在古时候献那个祭的时候，中间有个程序，就是献祭者必须要把自己的手按在那个羊的头上。那这个动作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把我的罪归在你这个羊的头上，然后再把这只羊在神的祭坛上把它牺牲掉，把它杀掉，借此来赎我的罪哈。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这是一种代替性的，是一个代罪羔羊。那主耶稣他是代罪的羔羊哈。平安与医治，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哈。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哈，讲到就他就特别引用这段的经文哈。就这么说，他被挂在木头上，那就是十字架了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说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那你们看到当使徒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他丝毫都没有误会。这使徒彼得他引用的时候，他就特别讲到说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啊，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啊。这段经文的最后讲到说带赎的果效使那些认识主的人可以被称义啊，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啊。这讲到这明明已经被杀了，怎么还会看到后裔而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啊。那这个在主耶稣基督死后复活，然后普天之下啊，各地都有人信主，耶稣的儿女他的后裔增多啊，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这里的经文就讲得相当的清楚，这个认识两个字，特别是在圣经整本圣经的这个 context 里面，无论是旧约或者新约，讲到认识的时候跟我们一般口语中的认识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一开始说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他们后来生了孩子，说亚当与夏娃同房。其实他的原文就是亚当就认识了夏娃，他讲的是人与人之间一种亲密的认识。那他这个字呢，特别是用在说我们人跟神之间的那种认识，讲的是说不是你说你们的神叫什么名字啊？圣经说他的名字叫耶和华，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比较 personally 个人的，你说认识他是，我认识我的神，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认识我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爱我的，为我而死，是这种比较灵命上的深入一层的认识。那他其实也就是有相信的意思在内。所以说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也就是耶稣，得称为义。好，那这是这一段经文所讲的。在后面他又说，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乳物。那在这个均分乳物，我们现代21世纪的人比较，就是说我们没有这种生活的环境，也没有这种就是说经历上的了解，说均分乳物这件事情。可是在耶稣的时代，那2000多年这种均分乳物是常常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打胜仗的人呢，他们就会去得到那个乳物战利品了，在他们生活当中是常常会有这件事情。那我要请大家看一下以弗所书啊，这第四章啊，就这个均分掳物或者掳掠仇敌这种说法在圣经里面有好几处，有我现在就是找一个地方来跟大家看一下，这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融会贯通啊，比较容易接受。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哈，讲的就是说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然后中间有讲到说我们每个人蒙恩是靠着耶稣基督。我就从第七节读起哈，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里有说掳掠了仇敌，那刚才你读那个经文里面有说均分掳物，都是讲到一种行为，就是打胜仗之后那个得胜者他那个得到这个战利品，他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他打了胜仗了，他赢了，他是那个得胜的那一位。然后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旌旗之下，我们也是得胜有余的一群人啊。 这段经文我们就是参考一下啊。然后我们看完这个以赛亚书第53章，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掳，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哈，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有两处的经文，一处在旧约，一处在新约，我盼望大家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哈。在旧约的就是这个地方，以赛亚书第53章的这一句话说，因为他将命倾倒，这倾倒的意思就是倒空的意思哈。然后跟他相对的一处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首基督之歌里面啊，我给大家看一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从第五节我读一下啊。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啊。第七节啊，反倒虚己。这个反倒虚己，他的意思也就是倾倒的意思，倒空的意思。那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节的这个反倒虚己，跟以赛亚书53章这里的他将命倾倒啊，是旧约跟新约的一个对照。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啊，耶和华所立的弥赛亚，他本身是神，但是他虚己了，他把他自己的这个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摆到一边，来到了人间啊，在罪犯之中，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又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好，到这里我们就看完了第四首的仆人之诗。我想大家读完之后应该有个很清楚的一个印象啊，这完全就是在讲耶稣基督，也是完完全全的印证在啊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我们现在看完了以赛亚书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那四首的仆人之诗。那剩下的还有两章，54章跟55章，这两首就这两章了，也是非常美的诗歌。我跟大家看一下第54章跟第55章啊。另外我要跟弟兄姐妹看几节的，先看前面几节的经文，你们会啊觉得非常的熟悉的啊。在以赛亚书第52章的第七节啊，52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息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做完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
你们记不记得在新约的什么地方有类似的说法？罗马书，对了啊，是在罗马书的第十章有引用到这一节的经文。那我们再来看第54章啊，这章一开始讲到一个观念啊，就是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啊。讲到说神的恩典来到之后呢，原来很困苦的人，原来不怀孕不生养的，他要歌唱，因为有啊会有儿女。第54章第一节，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所居住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就必得多国为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 这是讲到说将来神的帐幕会扩大，会各地的人都会来归主，所以说神的这个家的这个帐篷要扩张它，要不要限制它，要放长你的绳子，要坚固你的橛子，要扩张你帐幕之地。那你看吧，弟兄姐妹，你把这个观念啊用在我们现在啊，我们信耶稣啊，我们自己信的耶稣，我们都是很感恩，然后很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非常的喜乐，特别是跟我们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每个礼拜天见面的时候，心里都是非常的快乐哈、啊。在主内弟兄姐妹相处，这样子是很对的。那你说啊，一间教会它应不应当扩张？因为扩张的时候，好比说这个礼拜天，今天你看到有些新人来了，你也这个脸很陌生，你也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可是旁边又来了两三个你那组的团契的人，你很自然的就会跟你团契的人去打招呼，去大家很喜乐就聊一聊，但是那个陌生的人你未必会去理他，那这是我们人自然的那个倾向。但是神他的心是广大的，他要我们扩张那个帐幕之地，把神的救恩能够临到更多的人。所以当你看到一个新的人来的时候，就是你那个绳子啊往外又伸出去一点，就是你那个橛子就那个钉子钉在更远的一些地方了。所以这个扩张神的帐幕之地，这是神的心意，要更多的人认识他，得到这个弥赛亚这个工作的果效。但是需要说他的儿女们来做这件事情，就每个人心里面有这种心怀意念，他愿意传福音，愿意去关心那些还没有在帐篷里的人，来成就这件事情。其实当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心中会相当的喜乐，一开始也许觉得有点不自然，有点为难，但做完之后心里会很喜乐，而且神会使用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管道来带一个人归向他。也许我们只是那很多步骤当中的一个小步骤哈，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是要扩张神的帐幕之地哈。还有在第54章的第10节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的平安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啊。我们家两个儿子他们从小就会唱这首诗歌，他们现在会的没有什么，大概就只记得这一首，那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啊，讲的是神的慈爱会永远与我们同在，就算那个山是不会挪开的了，山不会移动的，就算山会移动的时候，但是神的慈爱还是不会离开你。就算那个妇人忘记自己吃奶的孩子，就妇人不会忘记自己吃奶的孩子，就算他会忘记，但是耶和华不会忘记你。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他永远记得你，会永远的爱你。好，今天要看的最后一章是第55章，那这一章非常的福音性，非常的重要。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福音它是免费的。55章第一节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好，渴的人来喝水，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请大家注意这段经文讲了三样东西，一个是水，一个是酒，一个是奶，然后说你们要来买，然后还讲了一个听起来有点矛盾，说没有钱的人也可以来买。你说我没有钱，我哪里能够买呢？但是他又说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就买的话它是一个 legal transaction， 就是说你经过这个买的购买的这个手续之后， 你就是那些新的东西的拥有者，你正式是它的主人，这些就是你的。但是这里有一种购买是不需要花钱的，你没有钱，你说我没有银钱，还是可以买，经过这个买的手续，这个酒、这个奶、这个水就都是你的。这水的话是生命所必须的，没有水我们活不下去。但是你说这个酒跟奶是什么东西呢？酒跟奶是带给人滋润、带给人喜乐的东西。你们继续看第二节，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就是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想看你花钱的地方，很多你用完了之后心里还是很干渴啊。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哈，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看这几句话哈，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这个是酒跟奶的功效。就是说神给人的时候是非常的丰盛，不单只是水而已，让你能够维持生命，神也给你生活当中得到滋润、得到喜乐、得到美物、得到肥甘，而这些是不花银钱的。但是你必须要归向神，所以在第六节就讲到一个归向神的时机跟动作。第六节跟第七节这样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啊，有一种时候叫做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有那种时机性。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你特别觉得神跟你靠近的时候求告他。你说怎么样寻找，怎么样求告呢？第七节就解释怎么样来做这个动作，说恶人或者说罪人，那就是我们了，我们每个人都是恶人，每个人都是罪人。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神会宽恕我们，会赦免我们。但是我们要需要有一个离弃跟归向的这一个心啊。这个旧约里的这个悔改这个字，它本身就是一个回转，就是离弃，就是把旧的道路不要了，然后开始转向一个新的道路。那弟兄姐妹，其实你这件事情真的是是真的，是真的什么？我说这个时机是真的，你自己的经验或者是别人身上你看到的，其实就是这样子。一个人归向神是有时机性的。就有时候他人生的某一个时机，他那个时候心是特别是向神是敞开的，可是如果他想要归向神的时候，又心中又刚硬起来的时候，那段时机就过去了。那你说这一次过去之后，以后还有没有这个机会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趁耶和华相近的时候来求告他。所以我每次听到有人在那边说我现在先不要信主，等到我临死之前我再说我信主，我就觉得说很可惜也很可笑，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说操纵这件事情。你就当说神相信你的时候，你心中特别感动的时候，你那时候诚心的接受他，你就信了。你不能够跟神这边玩寂寞，说我这一生就胡作非为，然后到我临死之前，然后我就说耶稣我信你，我现在要上天堂。那个其实时机已经过了，所以要把握这个信主的时机。然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哈，第八节的话是我常常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观念。因为这里，因为前面刚刚才说不义的人要除掉自己的意念哈，然后第八节开始就讲到这个意念这件事情。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那请大家注意，就是非同这个字哈，就神的意念跟道路和人的意念跟道路是不一样的。那第九节，那你说怎么样不一样呢？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 高过你的意念，差距就是这么大。所以人不可以啊，测度天意，意思说我们不能说把神摆在我的掌握之中，我来啊审核他，来研究说神这样子对不对，合不合理，而反而是我们要顺服在一个更伟大的、更高超的，也是更慈爱的一个意念之下，来走神要我们所走的道路。那这个是啊得救之道，得救的人所走的这个道路，我们要承认神的比我们高这么多，也承认说神跟我们不一样，然后来顺服他。好，那第十节讲到说神的道哈，好像是天上降下来的雨跟雪一样，他绝对不会白降下来，他一定会做成他降下来所要成。你说那个雨降下来他就会滋润地土，他只要一降下，他一 touch the ground， 那个土地就得到了水分，里面有活的那个东西就会慢慢就活过来。我最近搬家啊，在我那个新家的那个买的那个房子后面那个院子，就是不毛之地，前面那个 owner 什么都没留下来，然后我就给他浇水，浇了几天，一个礼拜多水，开始有那个绿绿的东西跑出来，我也没干嘛，就是给他浇水，那个水下去的之后，分量够的时候，他就那个。草它会长出来，里面有什么种子它自己会长出来，那个水下去它不会说雨雪，它不会白白突然降下啊。就这里就讲的说神的话就好像天上降下来这个雨跟雪一样啊，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所以呢我口所出的话，就是神的言语，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出于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的话语一出啊，要做什么到最后必定做成。那这里的背景呢，是讲到说神对这个选民的应许，说有一天你们要从被掳之地要回来。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常常讲到沙漠中的这个道路，在第十二节这个啊，这一章结束的时候，十二十三节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出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蒺藜，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哈，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当神的救恩来的时候，一片欢喜，我们从被掳之地出来。”那这首诗歌大家应该知道，我找了一个 YouTube， 我不晓得能不能够放出来。这个可不可以放出来？
可以。
那这个 picture 可以出来吗？ 是已经放完了，我想问怎么可以倒回去？在那个会不会？哦，他已经跑走了，不知道跑哪去了。这个石头。
把它拉出来吧。对。那个，这个拉。
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按照你的旨意，在万古之先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位救主，他以仆人的形象来到世界上，这一切都应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求主借着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再一次的来加强，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也是使我们能够像刚才这个诗歌一样，欢欢喜喜的从那里出来，走上一条新的道路，是神的道路，也能够体会神的意念，因为神的话语从天降下，好像雨雪，绝不会突然返回。愿荣耀归于主，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